平安，感谢主带领我们又是进入主日，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我们首先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从万民之中拣选我们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里面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只求你怜悯我们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时代里面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能分心的。恩主啊，此时此刻只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归向你，让每个人的心都被你圣灵所感动所引导，让每个人都在你的里面有虔诚敬畏的心。恩主啊，只求你带领孩子以下的时间，把你自己的话语生命之道能释放出来。恩主啊，只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，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下不来啊，彼得、哦、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彼得前书第二章18节到25节，可以了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哎，这个还是不行，彼得前书第二章18节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主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远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反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这个还是不行，是没电池啊？怎么？这个看到经文第九节告诉我们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，外面的人很多，但是进到我们这里来的不多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二章的第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是被主属拣选的，唯有我们是被主属拣选的。那然后21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帮我 往下面按一下，21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蒙召远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在这节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四个你们。那么我们蒙召，这里说你们蒙召远是为此，为什么呢？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是 很清楚的是写给我们主内的，已经蒙主所拣选的，已经蒙恩重生得救的，有耶稣基督生命在里面的这一种人，基督徒是写给我们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自己知道我信主，有主的生命在我里面，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活出耶稣那个荣耀的生命呢？能不能活出耶稣那个荣耀生命的样式呢？上一次小弟兄也跟大家分享过，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那粒麦子是有生命的，但是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是粒，所以生命突破必须要死，不死没办法突破。所以我们这个老我老旧人如果不死，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生命就活不出来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跟随基督的脚中行。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，在茫茫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有很多的迷茫，很多的迷茫，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，由于主在前面带领我们走，这位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这位主是全知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，从亘古到永远他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，全知的主，永在的主，他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他在我们前头走，我们呢欢欢喜喜跟着他走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面前来，主就赐给我们得安息。耶稣说你将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卸给他，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跟随他。那关于跟随耶稣的，跟随耶稣脚中行，这个是一种关系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怎么会跟随他呢？如果我认识他的还是那位钉点，那我跟随的信心又是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跟在世界上活着跟每个人都是一样，如果我这个人跟他关系不是很好，那么他说的话我会打折扣，会有疑问，他要我跟他走，我不那么放心。所以我们讲到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的时候，是与主的关系，在这种关系密切的关系里面才会放心的跟从主耶稣走。那么看到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，第一点我们看到这里是顺服父神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下面二十四节也是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为我们而被挂在十字架上。那看到耶稣他的顺服，顺服父神的差遣，顺服父神要他做的事工，他不与父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极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感谢主，他是这样的谦卑顺服，听从父神的安排来到这个世界。那他知不知道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受苦的？他很清楚知道来到世界就是受苦的。第一点，他降生在马槽之中，降生就受苦了。他生长在拉撒勒约瑟的家庭里面，这个拿撒勒约瑟的家庭很一般很一般，他是做木工的，是个很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家庭，所以他整个的人生在世界上的生活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受苦的， 他很清楚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样的顺服父神。那么为这个缘故呢，在这里十八节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十八节圣经说，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在单位也好，在学校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包括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好，那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很多是不尽我们心意的。那这里特别是讲到要顺服主人，做仆人的，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，在学校的要听老师的，在单位的要听领导的。上面讲到在上当官执政掌权的，都我们都要顺服，为着主的缘故，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。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，比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更加黑暗。耶稣有没有起来要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呢？耶稣有没有每天出去批评这些当官执政的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呢？我时常看到我们现在的网络有一种人，我们留心观察他的时候，他每一条内容发出来都是批评执政掌权的，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。在他的口里，在他的文章里面，没有看到好的，都是看到坏的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有没有这样的到处批评当时的政府，到处批评这些人怎么坏，有没有呢？没有。我们看见的是他做的事情是将天国的福音传到了人间，将父神要他做的事情忠心的走遍各村各城去传扬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，这里讲到顺服，当然我们在单位碰到那个好的领导、好的上司、好的老师，我们心里很高兴，哎呀，那个老师对我真好，那个领导对我真好。那么如果我们碰到那不好的刁难我们的、无中生有的，把那些坏事恶事好端端的都加到我们身上来的，做坏了呢怪我们的，做好的呢成功他自己的，这样的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这里讲到要敬畏，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这个也是为着主的缘故。感谢主。那我们再看，这里是跟随基督的脚中行，第一个是顺服。我们也知道顺服者蒙福，真的顺服者一定蒙福。第一个我们要顺服神，第二个我们顺服这主人，然后顺服家里的父母，必定蒙福的。既然做错了，错不在我顺服者身上，错在那个叫我做去做事的那个人，错在他身上，有责任是在他身上，我还是蒙福的。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下面第十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那么遇到那些会刁难我们的、乖僻的、那些不好的，那我们就要忍受许多的冤屈。碰到我们的父母也是时时刻刻会这样那样，我们也要忍受许多的冤屈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来，时常会受一些委屈。这里讲到要忍受，要忍受，这个忍受呢不是很容易的，特别是我是对的，你无中生有， 这些事情怪罪于我，加害于我的时候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有时候这样说，真气啊，那么我争了这口气，我这口气我一定要争的，我情愿化尽我所有的，我打官司打到最高层的，我也要跟你斗到底，我这口气忍不下。你好多端的无中生有这样怪罪我的时候，那圣经在这里这样告诉我们，要忍受冤屈。我们跟别人打官司是很痛苦的事情，那么我们跟别人争，要争个清楚，争个明白，也是很痛苦的事情。那么实际上面，耶稣基督他在世界所受的委屈比我们不知道要多到哪里去了。耶稣他完全有理由说清楚说明白的，那我们是有多少时候是说不清说不说不清楚说不明白，因为没有证据，只是我知道我是对的，但是拿不出证据让别人知道证明你是对的。所以耶稣是完完全全可以说的。那耶稣有没有为着自己在众人面前，在官府面前说清楚说明白呢？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的有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。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呢？你看这些人骂耶稣是怎么骂的，他是被鬼附着了，他疯了，是个疯子，你要听他的干什么呢？用这样的话来对待耶稣，藐视耶稣，他们是用这样的到处传扬，说耶稣疯了，他是被鬼附着了。你看还有家里的人也不理解，亲戚朋友连自己的母亲兄弟也不理解。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还有三章三十一节这几节经文，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耶稣，因为他们说他是癫狂了。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祭司到处说耶稣是被鬼附着了，疯人，他是疯子。那么他们的亲属听见了以后就拉住耶稣，就告诉他，你不要出去了，你不要出去到处去疯了，你好好的安静在家里好吗？如果遇到这样的光景，有些父母亲戚如果他们再强势一点的话，会把他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面去的，会，因为说他是疯了，被鬼附着了。所以第二十二节说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，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别西卜就是鬼，就鬼附在他身上，这是疯子。好，三十一节呢，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。这个玛利亚这一下也糊涂了，就带着几个兄弟一起去找耶稣。找到耶稣那些时候，耶稣在房子里面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围着进不去，他就打发人去，哎呀，你叫耶稣，你告诉耶稣，要耶稣出来。所以下节告诉我们，他们说，耶稣啊，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面找你呢。各位，你说耶稣是不是真的被鬼附着了疯了呢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人这样到处说他，连他的亲戚，连他的家人母亲都不理解他受的这个委屈啊。耶稣有没有为自己而辩明呢？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，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实的生活，我们每一天生活在单位，在家里，在这个环境社会里面，有很多很多事情会给我们带来冤屈的。我相信有多少时候我们做父母的 也给我们的儿女带来了冤屈。有时候他很认真在那里住住夜，我们说你怎么住得这么慢嘞？是不是上网打游戏去了？你说儿女听了会怎么样的？没有啊，我很认真在那里住住夜，你怎么无中生有说我上网打游戏去了呢？真的是很难受的。我们在这边留学生也是一样的，已经很努力很认真上课学习了，在国内的家长们还不理解，我一年花几十万，你出去倒是玩得开心哦，学习不认真，考试不及格，我们听了也是会受很多的委屈的。这些怎么办呢？主啊你知道，主啊你清楚。耶稣说忍受冤屈吧。那么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，若为助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感谢主，如果我们因着助基督徒受苦的话，我们要归荣耀给神。愿主祝福，愿主施恩，愿主帮助我们。真的特别是受到一些冤屈的时候，里面那个老我，那个自己就会跳起来的，受不了的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的，一定要跟他讲清楚，这口气我真的咽不下去，那我还出去有脸见人吗？所以真的会这样。那么靠主，我们只有跪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啊你受的冤屈比我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，主啊你是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，你是宇宙的主宰，你是全人圣洁的，你是全知的，你竟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我算什么呢？我算什么呢？主啊求你来帮助我，你最清楚，你最了解我，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释放出来，不然的话露在那一个痛苦里面，真的是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吃不下饭，煮出去抬不起头，很痛苦很痛苦的。靠主得胜。我们看到二十节是行善受苦，所以在这里二十节圣经说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是的，犯罪是该打的，该受刑罚的，该坐牢的犯罪受苦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所以主知道所有一切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是行善为着主的缘故，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你们应当要欢喜快乐。我们这个行善就是为着主，为着耶稣基督而受一些苦，那是可喜爱的。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神他都清楚，神必祝福，神必悦纳，神必赏赐。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如果我们是为着耶稣基督而受苦，真的我们要满心感谢主。上文讲到为助基督徒受苦的，那么小弟兄在一些事情上也是一样，我在做生意的时候，那个人知道，对方知道我是信耶稣的，信耶稣呢我就跟他来来往往，就是没有什么做一些犯罪的事情，他就看到我就不舒服。然后呢我每一次他遇到我呢，我都跟他讲耶稣，每一次遇到我呢，我说我做生意是靠上帝帮助的，他心里听了很不舒服，他就刁难我，给别人的价格低一些，给我的高一些， 给别人的广告做的多一些，给我的广告做的少一些，给别人的促销力度大一些，给我的促销力度少了很多。所以在各种各样的事情故意刁难我的时候，我很清楚，我非常清楚，因为我知道我给另外的一个他是什么价，给我的是什么价。然后呢还故意要别人倒一些货到我这个市场来，把我的市场搅乱。在这种情况，我只有忍耐忍耐忍耐，到最后真的看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典，真的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祝福，他也服了。后来说林建中真的有位上帝，你们啊要跟林建中去信耶稣去。感谢主，没有我们在各个情况之下，我相信我们在学校读书也是一样的，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他就故意讽刺你，故意刁难你。有我们在单位也是一样的，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以为你好欺负，就故意难事让你去做。那么然后呢，称功给自己，坏事就怪你，怪了我们还住不得身，这个人好欺负。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来火，只想爆发出来跟他打一顿好，你以为基督徒好欺负吗？我就来点眼色给你看看。有多少时候真的是这样，你以为基督徒好欺负吗？所以我这一下就不住基督徒，先跟你斗一下。有很多时候会有人，有很多人会这样想的，我把耶稣先放在一边，我这一下就不做基督徒了，先跟你斗了再说。所以心里有这个火会上来的，我们要压住，靠主来帮助，靠主来帮助。真的，这个老我要与主同定十字架。那我们看到这些这句话呢，我盼望我们各位能记住，这是出于耶和华。今天在这里可能会听很多，我盼望记住这一句就可以了，这是出于耶和华。如果那个人好端端的欺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很难受很难受的时候，只想起来跟他打一顿的时候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那我们心里就怎么样，马上那个火就熄灭了。如果这是出于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在我身上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我们遇到一些跟我们自己里面过不去的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们遇到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，我们要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，这事情都过去了，什么事情都过去了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也是否看到耶稣？所以耶稣他真的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救主吗？连施洗约翰前面是看得那么清楚的，他告诉他的门徒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把自己的门徒都引到耶稣面前，他跟自己的门徒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到最后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，他糊涂了，他打发门徒去问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你就是弥赛亚基督吗？你是上帝所差来拯救我们的这一位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让人看不通看不懂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加拿大美国，它是以基督教为国家的这样一个国家，现在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我们是否也感觉到，主啊，你睡着了吗？主啊，你耳朵聋了？是不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？我们这么多你的百姓，你的孩子在你面前祷告，难道你都没有听见吗？主啊，你在睡觉吗？这事情发生你没有看到吗？各位，我们真的，当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么多事情发生，完全违背上帝的真道，背道而驰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还在吗？所以有个电影叫做 上帝未死吧，上帝未死。所以有很多人说上帝死了，上帝死了，那个同学说上帝没死。那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，有多少说主啊，我忠心跟随你，真的我很爱你，我将自己的一生一世都交托给你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，那个人无中生有这样的对待我，这样的逼迫我，这样的伤害我，主啊你在吗？主啊你看得见吗？主啊你知道吗？各位，主都清楚，主都清清楚楚，所以他要给我们得赏赐，他要我们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稣基督主。耶稣说做我门徒的一定要背着十字架跟主走，靠着十字架得胜，靠着十字架得胜自我，得胜世界，得胜罪恶，得胜魔鬼，得胜一切。所以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靠主，这事出于耶和华，我们心里就大得喜乐，大得能力，就必定能战胜。二十一节说，你们蒙召远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我们在这一彼得前书这五章圣经里面，关于这个苦字呢提到了15次，受苦。那么彼得说第五章的第一节说，我这祝长老祝基督受苦见证的。所以我们第四章的第一节也看到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所以看到受苦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苦海的世界，人一出生一生出来就是苦，人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苦难，灾难的苦难，疾病的苦难，死亡的苦难，然后工作压力，学习压力，婚姻，方方面面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苦。在这些 苦难里面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给我们留下榜样，要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。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苦，一想起耶稣基督他受的苦比我们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孩子啊你放心，你所走的路都是我所走过的，你所受的苦都是我所经历过的，你放心，我与你同在，必定保护看顾陪伴你一直到底。所以看到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行，我们紧紧地跟随耶稣，遇到各种患难处责的时候，我们马上要回到主面前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里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我们这个省的安省的，1885年8月14号出生，1909年毕业多伦多圣经学院，那么1911年12月呢，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到中国去宣教，到中国去宣教，然后到西北甘肃那个贫困那个边缘的地方，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。我们看到我们中国1928年到1930年期间，在西北和华北有一次的大饥荒，那么特别是陕西甘肃那几个省特别厉害，那几乎甘肃那个地方人因着这些饥荒灾难疾病 神死了很多很多很多，那个地方成了活地狱。他们知道了这个光景，就赶紧的准备到那个地方去，到那个重灾区去。1928年10月，他们在鹰台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在鹰台学校里面读书，他们两夫妻就驻车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个甘肃这个地方。那个时候火车我们知道开得很慢也很烂，然后车下来以后还要住牛车，在西北十月份也是很冷的，跟我们这里西北应该跟我们这里差不多，很冷的。所以来到那个地方去，就是为着耶稣基督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了他们的中间。不知道有多少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，为我们中国的同胞牺牲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，为我们中国的同胞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。我们今天蒙恩得救，都是这些爱主跟随耶稣基督早教中行的这批宣教士所撒的种子，给我们换来了耶稣基督救恩。感谢主，这位宣教士，他们有三个孩子，把这三个孩子放在烟台，两夫妻就来到了甘肃一个县城里面去，边帮助他们医治他们的病，传福音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他们。他们很少很少可以回去一次看看他们的孩子，很少回去，因为路途那么遥远，交通不方便，那时候中国没有飞机。在那里没有多长时间，这个弟兄就得病了。这个弟兄他在那里没有多长时间，1929年6月26日他身体感觉到不舒服，就感染了这个伤寒的这种病。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病死的，然后他没有多久7月9号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留下的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留下来。最后他跟他妻子说，最后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了，他说我要去见主了，你告诉孩子们，有三个孩子跟他妻子说，你告诉孩子，爸爸永远爱你，爸爸永远爱你。各位，他就这样的在那个地方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，受了许多的苦，然后就死在那里，留下的是舍命之爱。他们也知道他是来传耶稣基督救恩的，然后死在这里了，留下了舍命之爱的印记。我们今天住在这里的每一位，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安适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不要说为主去舍命，我们有多少时候为着主的缘故受一点委屈，我们心里都很难受。我们有多少时候妻子给我们受一些委屈，总觉得我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这样说我呢，心里也很难受，要起来跟他吵架，说个清楚，说个明白。 求主怜悯，让我们靠着主，靠着基督，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。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耶稣完全的交托。圣经说他并没有犯罪，耶稣没有犯罪，确确实实一点罪都没有。在希律面前，在宫廷面前，在比拉多面前，审来审去，审不出丝毫的罪来，耶稣一点罪都没有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没有故事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耶稣在言语上也没有故事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耶稣他被骂不还口，不被骂不还口，你说是谁呢？按人来看就是死人一个了。除了死人以外，有谁不被骂不还口的呢？啊，既然不骂，被骂真的不还口的话，眼睛也要瞪他一下，给他一点眼神看一看，是不是？耶稣他用慈爱的眼睛看着这些人，没有给他们眼神看，所以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那么我们看到耶稣他是这样的，目目无声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耶稣知道，父啊，你最清楚，你最清楚，我不必在人面前说什么。所以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救回来的人，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行，将自己完完全全交托在主的手中。主啊，你知道，你按公义审判。所以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听凭主怒，主一定会伸，不是现在。我们巴不得现在就伸，有多少时候受苦受冤的时候，巴不得现在就伸冤，给他们一点眼色看一看。所以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在底下的那些人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巴不得此时此刻就跳下来，你救救自己也救救我们。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的，巴不得。前面我们看到那个李春雷那个宣教士，按人来看，他离开了加拿大，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和老婆来到了中国，把孩子都放在烟台读书，两夫妻到那边去帮助他们，这样的爱他们，这样的为他们。全能的主啊，别人可以生病死掉，他可不能死嘛。是不是因着他死了，有很多人就跌倒了呢？各位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也看见很多教会，所谓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他说看不懂，他这样爱主，他这样为主，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死了呢？为什么在一次的灾难中他就死掉了呢？耶稣在哪里呢？你说又真又活的耶稣，全能的耶稣在哪里呢？各位，人真的看不懂的。所以我们这些看不懂看不通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是主，你是主，我们将一切交在主的手中。有很多问题我们在世界没办法解决，那怎么办呢？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在主面前问清楚，主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我真的这个问题困惑，我没办法 解决，没办法想通，我们在主面前问耶稣吧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将自己完完全全交托在父神的手中，他在公廷面前审问，他在比拉多面前审问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比拉多还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比拉多说，我有资格把你钉十字架，也有资格把你释放了。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若不是从上头来给我的能力，你丝毫没有权柄来办我。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也是父神的旨意，我将自己完完全全交在父神的手中。各位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我们将一切的事情完完全全交在主手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每一天跟随主过日子，就没有什么看不通，也没有什么顾不去的了。感谢主。所以耶稣他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看到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亲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为着拯救你和我。那么我们已经被主拯救过来了，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我们在罪上与主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在义上活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现在活着的是为主而活。主这样的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人，我今天在这个世界要做什么工作呢？这次我回去回到中国，我的舅子就是秀香的弟弟，他有一天跟我这样说，他说，姐夫啊，你去买一个那个农场吧，你去买一个农场吧，可以种很多东西啊。我说，我回答说，我不买农场，我现在也不种东西了。我说，我为什么去买农场种东西呢？你是可以去种的，我现在不种了，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，那个种让别人去种去吧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拯救人的灵魂。拯救人的灵魂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。真的，我们看到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在苦海的世界里面找不到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拯救我们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住在这里呢？还有什么理由埋头苦干，干自己那些想要干的事情呢？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会后悔的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见主面的那天会没脸见主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耶稣被钉在十字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是我们今天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1895年8月1号早上6点钟，在福建的莆田县华生村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，就是英国的宣教士石牧师这一家通通被杀掉了，跟他们那天一起被杀的有11位，那些都是妇女。这个进来不管男女老少，通通杀掉，杀了以后 放爆火把房子也烧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石牧师他还有兄弟，还有家人，还有他的孩子，留下来的孩子不在这个房子里面的，后来继续到中国，为着中国的福音，为着中国的灵魂，继续到中国宣教。其中这里面有两位姐妹，年轻的姐妹被杀，她的妈妈在澳大利亚，住在澳大利亚悉尼，她妈妈是寡妇，她丈夫已经死了，这两个孩子到中国去传福音宣教，这一次被杀。当这个消息传到他妈妈耳中的时候，教会弟兄姊妹去看他，去看他，去安慰他，去看他，去安慰他的时候，他说：你们是来祝贺我吗？听了这句话，那个姊妹大吃一惊，她是不是神经出乱了？是不是这个伤心孤独出问题了？他说：不，我们是来安慰你的。他说：你来安慰我。他说：我的两个女儿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我真的很伤心，还有哪一个女儿可以为中国去呢？还有哪一个女儿可以继续到中国去呢？后来她自己去了，后来她自己亲自到中国去了，去传福音，拯救人的灵魂。是这样的跟随主，他们真的是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十字架的救恩，这样的跟随主，为主而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为主而走上这条牺牲的道路。二十五节我们看到找回迷羊，二十五节：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原来是迷路的羊，现在被耶稣基督找回来了。原来我们在外面流荡，现在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已经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去了。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，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看到耶稣在寻找迷路羊的这件事情里面，那只羊迷路了，耶稣去把它找回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：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各位，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人在外面流浪，失丧流浪飘荡，有多少人还没有找到灵魂的归属，还没有归到灵魂的牧人基督这里呢？我们要去把这些人找回来，归到基督里面。这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。耶稣说：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现在二十一世纪，耶稣把这个福音的使命的这个接力棒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。我们要靠着主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同胞每一年一年比一年多来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们怎么样去迎接他们，怎么样去寻回他们？我们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在主面前靠着主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智慧，去把他们领回来。那我们这次回去，我这里回去这个月，我也跟大家一些分享，这些都是迷失的羊被主找回来了，这些都是蒙主拯救的， 这个是祷告会场，上午九点到晚上八点半钟，一整天的祷告。他有两天，一天是中年和年长的，我去的是中年和年长的，大约有3000人祷告。那第二天呢，是青年人祷告，青年人。所以那个会场跪得很窄很窄很窄，大家都是跪下来祷告，一个月一次，在温州的乐清，一个月一次，每一次都有这么多人。中午在那里吃饭，3000人吃饭，那个场面真是，那个他们自己煮饭。感谢主，迷失的羊被主找回来，这些都是蒙神拯救的，这些人跪在这里为我们祷告，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，为得救的那些迷失的羊祷告，每个月都跪在这里为全球的教会复兴祷告，为在上掌权的君王祷告，一整天的祷告。当然也有为自己所需要的祷告。这个呢是在长沙，原来我所在的教会，这些是盲人，他有盲文圣经，有几十个盲人，盲文圣经，盲文诗歌，就一起唱诗读经敬拜。所以这些都是被父母丢弃不要的，那个时候被丢到街上去没人要的。然后挪威来的、德国来的宣教士到街头专门寻找这些盲人被父母丢掉不要的，他找回来，找回来，找回来，把他养起来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他，然后带领他。现在来上会以后，一个牵一个，牵他们上车回去，每个礼拜都是这样。感谢主。还有呢，这一批呢，他第一堂是盲人，这边住的盲人，那边是不是盲人。那么第二堂呢，他两堂，第二堂是这边是聋哑的，他们唱诗，他们听到都用手势的，唱歌用手唱的，用心和手唱，嘴巴唱不出来，是聋哑的，也有几十个。那聋哑人向聋哑人传福音，我们没办法给聋哑人传福音，聋哑人他有聋哑人他们那个圈子，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交往，然后聋哑人给聋哑人传福音，也是这样一个带一个来到主面前。这些被国家被社会遗忘瞧不起的这些弱势群体，耶稣基督爱他们，耶稣基督拯救他们，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死，把他们的灵魂归到牧人的监督里面去了。这是湘西土家族，张家界土家族的一个农村，他们在祷告。不管哪一个民族，上帝都这样的爱他们，他们主日的聚会祷告，跪下来祷告。这个弟兄买了这样一个车，远的用这个车去接送他们，接回来送回去，为着他们的灵魂得救，为着他们的灵魂归到耶稣基督里面。感谢赞美主。还有这一群人，我是这次第一次去成都，这个弟兄是一个韩国的宣教士，在这边他硬要我去，20几年前认识了他，好久没有见面了，他硬要我去，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我也有很大的收获。这一批人在这个房间里面，他们不公开，他们没有办法向外面公开，每一次都是偷偷的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每一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，1个小时灵修祷告，每一天都是这样的。我住在那里住3天，我就跟他们一起， 他们每一天早上的灵修，先灵修了以后再根据经文祷告。真的是我感受到，我说你们真是很幸福啊，在地如同在天啊，每一天有主话语的供应，在主里这种灵里的喜乐，灵圣灵的充满和平安，真的那种滋味，那种喜乐很甜蜜。每一天他们坚持过年过节都是一样的，在这里他是带我进去，我说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自己去。他不告诉我，他站在那小区门口带我进去，因为他人知道了不行。感谢主，这些都是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。这两个孩子是两姐妹，这两个孩子带他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，大的12岁，小的今年10岁。这个小的7岁就开始带儿童主日学，他自己也是7岁就开始带他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。这个小的跟我说，另外一个比他更小的，他说他是我的学生，他是我的学生。我听了以后，我说不出什么滋味。他就自己是老师，他读一句，他的学生也跟一句，很乖很乖。有一次，一个学生，一个男孩子，不听话，不乖。他特地把那个男孩子从那个教室里面带出来，约到外面，单独在那里跟他谈了半个小时。单独跟他谈了半个小时，谈了以后，那个孩子后来就乖了。感谢主，真是感谢主。现在10岁，有神的道在他们里面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。我说你是怎么样带主日学的呢？我也很好奇啊，我们都不能带。我说你的教材是哪里来的呢？他说他没有教材。我更加惊吃一惊了，没教材你怎么带的？他说我每天灵修圣经，我灵修了以后，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反复的看，看了以后我跪下来祷告，祷告了以后上帝带领感动的我抓住重点，我就跟他们分享了。我说那小朋友乐意听吗？他们很高兴听。甚至你看这个孩子跟我怎么说，他说孩子的思想集中力只有半个小时，你不能讲散了，要集中15分钟，一定要把核心内容讲出来啊。孩子哎，才10岁，他这样跟我说，我把他录像录下来了。你愿意的话，他讲的跟你来听听。这个大的12岁，今年，他讲了，他说我现在是青少年了，我知道现在面临青少年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问题，我可以跟他们分享。他说他可以跟他们分享。青少年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，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而得胜？各位，这个话题真的从12岁的一个孩子口里说出来。他说他看了一些书，但是他发现那些书你表面看起来他说很好，很吸引我，但是我最后发现里面有很多有毒的东西，不对的。在无形之中他影响了我。他说后来他说我看的最多的是圣经，圣经上帝的话是纯正的，是真理，是生命之道，是完全可信可靠的，没有不好的。他说我嘟嘟的读圣经。感谢主，让我听了以后很受鼓舞，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恩典和怜悯。这些都是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的人。这个大的孩子，那天我说你讲见证，我先给你摄像了。好了，他说先祷告。祷告的时候我没摄像，那个祷告真的是感动人。他边祷告边哭，他说主啊，你知道。 你也知道我的心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住你要我住的，请你带领我，让我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我心里属要住的，我相信也是你要我住的。各位十二岁的孩子啊，我们今天能说这个话，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能这样祷告吗？主啊，我心里所想要住的也是你要我住的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让我清楚明白你要我住什么。我真的那一下我没把它录下来，我后来才开始录。感谢主，主借着各种各样的人也来勉励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这些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的人。我们看到最后这一点，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，得享主永远的荣耀。彼得前书五章第九节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的人，上帝说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是，在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是永不震动的国，永不朽坏，永不玷污，永不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第一章第四节，最后这第五章的第十节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感谢主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是有盼望的，是美好的，是得永永远远荣耀的。那个永不衰残，永不震动，永不朽坏，为我们永远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耶稣基督是注定赐给忠心跟随主的人。求主祝福我们，一起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谢谢你才能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。谢谢你主耶稣，只求你带领我们走每一天人生的路，只求你托住我们，只求你将我们的心独主，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到你的里面，让我们真的是想你所想，讲你所讲，住你所住，看你所看，让我们一生行在你的道中，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你的脚中行，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林肯路教会你自己的众儿女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我们的子孙都紧紧的跟随耶稣你的脚中行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